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5月25日，梵蒂冈教宗利奥14世对外正式发布了一份长达4万字的通谕 （Magnificat Humanitas），中文译名为《伟大的人性》，副标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护人的尊严。这是利奥14世就任教宗之后的首份通谕，也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份专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议题的通谕。其历史分量被众多学者对标1891年教宗利奥13世发布的新式通谕。那份通谕在当年直面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撕裂、劳动剥削，重塑了现代社会的劳工权益与社会公平理念。而今天这份通谕直面的是数字革命与人工智能带来的文明危机，同样试图为人类文明找到一条不被技术吞噬、守住人性底线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通谕全程并没有反对技术进步，没有否定人工智能给医疗、教育、扶贫、科研带来的巨大价值，而是反对脱离伦理约束，把效率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让资本与权力主导技术走向的技术文明逻辑。最后，通谕指出，核心问题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超越人类智能，而是人类会不会在技术扩张中失去自身的尺度、尊严、自由与精神完整性。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篇通谕的主要内容。通谕开篇呢，就借用了圣经里巴别塔的预言，这个预言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人类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建造一座通向天国的高塔，炫耀自己的能力，结果却被打乱了语言，彼此无法沟通，最终陷入分裂与混乱。在通谕里，巴别塔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典故，而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一种危险隐喻。它象征的不是技术能力的强大，而是一种失控的文明冲动。人类迷信技术万能，试图用算法、数据、自动化构建一个完美的可控的体系，却最终导致语言混乱、共同体瓦解、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消失。利奥14世明确地指出，今天的人类正再次站在巴别塔的路口。人工智能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成为促进人类合作、减轻世间苦难、提升公共福祉的强大工具，也可能催生出一个由算法、资本、权力共同主导的新型技术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人不再是有情感、有尊严、有精神追求的主体，而是被转化成一个个数据节点。社会不再是有温度、有连接的共同体，而是被压缩成可以被计算、被优化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信任、情感逐渐被平台化的逻辑所替代。我们看似每天和无数人在线连接，实则陷入了深度的孤独与隔离。所以通谕强调，他真正关心的问题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比人类更加聪明，而是人类在技术浪潮中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精神维度。现在的社会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技术决定论的氛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算法优化来解决，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数据来衡量，所有的生活都可以被技术来规划。但是一旦这种逻辑无限的扩张，人类就会慢慢失去对意义、伦理、共同生活的理解。我们会忘记生命里很多最珍贵的东西，比如说爱、责任、同情、牺牲、精神信仰，这些都是无法被量化、无法被算法优化的。未来的文明到底是变成一个冷漠、竞争、效率至上的数字巴别塔，还是变成一个以团结、责任、尊严为根基的温暖共同体？这就是这篇通谕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在科技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技术是中立的，善恶取决于使用者。这几乎成了很多科技公司、技术从业者回避伦理责任的万能借口。但是利奥14世在通谕里直接对这种观点发起了强有力的批判。他明确指出，人工智能从来不是一种脱离社会与价值体系的纯工具，技术绝对不是中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谕里的解释是，每一个算法模型的设计，每一组数据集的选择，每一套推荐机制的逻辑，每一个平台规则的制定，背后都蕴含着特定的利益结构与价值判断。AI 不会自己凭空诞生，它的发展方向是由资本、国家权力、大型科技企业所共同塑造的。你看到的推荐算法，优先推送的是流量最高、最能够留住用户的内容，而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内容。你使用的大数据系统优先服务的是企业盈利、精准营销，而不是用户的权益。你参与的数字生态被少数几家巨头掌控，规则由他们制定，数据由他们收割。所以，人工智能不仅仅是科学进步的产物，它同时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果。 技术的每一步发展都带着背后权力的烙印。通讯在这里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全球少数科技巨头正在形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字权力。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建立在土地、军队、工业基础之上，而今天的大型平台公司通过掌控数据与算法形成了一种新的准主权力量，他们掌控着全球的信息传播、注意力分配、情绪塑造，甚至劳动的组织方式。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很多中等规模的国家，却不受传统民主机制的约束。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人类社会可能会进入一种数字封建主义状态。普通人每天不断生产数据，贡献注意力，提供行为信息，却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数字生活。我们是数据的生产者，却不是数据的主人，只能依附于平台生存，被平台规则所支配。基于这样的判断，通讯强调 AI 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能沦为少数资本集团扩大控制力、收割社会财富的工具。如果社会发展缺乏伦理约束，最终只会加剧全球贫富差距，削弱民主治理，让公共生活彻底被少数平台所绑架。通讯在这里提醒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机器，而是隐藏在机器背后的权力结构，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与技术合谋，是把人彻底工具化的文明逻辑。接下来，通讯从哲学层面深入探讨了一个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真正的理解人类呢？利奥14承认，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非常逼真的模拟人类的语言、推理，甚至情感表达。但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AI 的这种理解本质上只是统计规律与模式生成，它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人类的内心世界。 AI 可以生成关于悲伤的文字，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 AI 可以模拟爱的表达，却从来没有体验过牵挂、付出与牺牲。 AI 可以做出道德判断式的回答，却没有身体、没有成长经历、没有恐惧、没有死亡意识，更无法真正承担道德责任。人类的智慧从来都不等于信息的处理能力，真正的人类智慧来自于人与世界的具体接触，来自于历史、记忆、情感、爱、苦难、牺牲的沉淀。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脆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脆弱。我们之所以能够珍惜生命，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有限。我们之所以能够产生道德感，是因为我们有灵魂，有精神追求。通讯明确反对当下流行的计算主义倾向。很多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人类意识最终可以被数字化、上传、复制，人可以变成纯粹的信息存在，摆脱肉体的限制。但是通讯指出，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人的完整性。人不仅仅是一台认知机器，更是有灵魂、有伦理责任、有精神维度的存在。如果我们把人简化成一个信息系统，把人类智慧等同于数据处理，那么整个文明最终都会失去对人的真正理解。我们会在技术进步中慢慢丢掉作为人的本质。在批判完计算主义之后，通讯把矛头指向了当下非常热门的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简单来说，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把人的有限性视为一种缺陷，衰老被当成程序漏洞，痛苦被当成需要删除的数据，死亡被当成技术尚未克服的失败。他们主张用技术不断增强人类的身体和认知能力，甚至超越人类的自然极限。但利奥14世在通谕里对这种思潮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观点，人的伟大恰恰来自于人的有限性。通谕解释说，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爱、责任、同情、道德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会衰老、会受伤、会死亡。有限性让我们懂得谦卑，让我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让我们珍惜短暂的生命，让我们愿意为他人付出。如果技术文明试图彻底消除人的脆弱性，消除不确定性，消除一切不完美，那么最终被消灭的很可能正是人性本身。更让教宗担忧的是，超人类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新的精英主义逻辑，只有那些拥有足够资本、掌握核心技术资源的人才能够获得身体与认知的增强，成为优化后的人类，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会因为没有资源被进一步的边缘化，甚至被视为低效的存在。未来社会可能会出现一个可怕的新阶层分化，被优化的人与未被优化的人，技术不再促进公平，反而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工具。通谕再次明确了他的立场，他不反对医学进步，不反对技术改善人类的生活， 他反对的是把人彻底工具化、功能化的文明观。在利奥十四世看来，人值得尊重，不是因为我们无限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我们的有限、脆弱与独特，而不是来自于技术赋予的能力。回到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现实议题， AI 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劳动危机与劳动尊严呢？在这一部分，通宇延续了天主教数百年以来关于劳动尊严的社会训导。他强调，工作对人类来说从来都不只是获取收入的手段，更是人参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建立共同体关系的核心途径。人在劳动中创造财富，同时也塑造自己的人格，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获得归属感。劳动的尊严就是人的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浪潮正在彻底摧毁这个基础。通宇警告，如果企业只追求效率与利润，大规模用算法和机器来替代人类劳动者，整个社会会爆发严重的人性危机。失业对人的打击从来都不只是收入减少，更可怕的是失去社会角色、失去尊严、失去归属感，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平台经济与算法管理带来的去技能化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压缩成受算法系统指挥的数据节点，外卖员的配送路线和配送时间由算法决定，工厂工人的操作节奏由系统监控，客服人员的话术和响应速度被算法严格考核。劳动者不再需要思考，不需要创造，不需要专业技能，只需要服从算法的指令。这种劳动方式看起来高效，却让人慢慢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失去了劳动的价值感与成就感。针对这样的危机，通宇呼吁政府、企业、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建立全新的劳动保护机制，包括针对 AI 时代的职业再培训体系，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通宇强调，技术进步的代价绝不应该是牺牲人的尊严。如果未来的社会只剩下少数技术精英掌握权力，而大量普通人被边缘化、被抛弃，那么人工智能就不再是文明进步的工具，而是制造社会断裂、阶层对立的灾难。教宗指出，民主社会与公共生活能够维持，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人们拥有共同的现实感。我们至少对事实、真相、真实有基本的共识，才能够一起讨论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在算法推荐、深度伪造、 AI 生成内容泛滥的今天，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正在快速崩塌。生成式 AI 带来的不只是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更是人类对于真实性感知的彻底改变。当文字、图片、视频、音频都可以被机器瞬间生成，当深度伪造可以以假乱真，普通人越来越难区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操控，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层厚厚的信息雾霾之中。情绪化、极端化的内容比客观事实更容易传播，算法不断放大用户的偏见，把人困在信息茧房里，群体对立越来越严重，公共讨论变成了情绪对抗。利奥十四世非常担忧，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民主社会会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因为民主不只是投票制度，更依赖共同的现实感。如果每个人都活在算法定制的虚拟信息世界里，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社会最终会走向彻底的碎片化、认知部落化，人与人之间再也无法沟通、无法信任、无法合作。因此，通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真理是一种公共善，真相不能够完全交给市场逻辑和平台流量来决定。技术企业在追求用户停留时间和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现实和守护真相的社会责任。和真理危机紧密相连的是 AI 时代的教育异化。教宗对当下的教育趋势表达了深刻的忧虑。他说，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服务市场与技术体系，而忘记了教育最根本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完整的人。学校正在被迫变成一种算法的适配器，核心任务不再是塑造学生的人格，培养善良、正直、有思考能力的人，而是训练学生适应未来的数字经济，掌握符合技术体系需求的技能。通宇强调，真正的教育不只是技能训练，更要培养学生的判断力、历史感、道德意识与精神维度。但是在平台化、数据化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教育系统开始用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来评价学生，比如分数、排名、竞赛成绩，而深度阅读、沉思能力、长期注意力、情感感知 这些无法被量化的核心素养却被不断的削弱。更让人担心的是，在算法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小被短视频、实时推送、个性化推荐所包围，慢慢失去了耐心，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习惯了碎片化的即时刺激，很难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如果教育完全服从技术逻辑，最终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由、独立、有尊严的人，而是只会适应系统、服从算法的工具人。所以通玉呼吁，教育必须回归初心，帮助人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真，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学校不应该是知识工厂，而应该是人格形成和公共精神培育的场所。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新保护人的内在世界，守护人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数字生活层面，通玉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概念，数字依赖与新奴役。廖十四世把数字平台和算法环境给人类带来的依赖关系称为一种新的奴役。这种奴役和传统的暴力压迫完全不同，它不依赖暴力、恐惧和直接强制，而是通过便利、娱乐、效率、情绪满足来悄悄地实现。我们不是被迫服从技术系统，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主动离不开它们。通玉指出，平台经济的核心资源不只是数据，而是人的注意力与行为习惯。推荐算法不断分析我们的偏好、情绪、停留时间，精准推送我们喜欢的内容，让我们越刷越上瘾。久而久之，我们会误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实际上却被系统性的诱导和操控。我们的兴趣、消费习惯、情感反应，甚至政治态度，都在长期的算法环境中被潜移默化的塑造。教宗特别警惕成瘾式技术设计，很多数字产品的设计初衷根本不是为了服务用户，而是为了延长用户停留时间、扩大流量和收割更多的数据。在这种逻辑下，人变成了被持续提取注意力、情绪资源的对象。我们的沉思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现实交往能力不断被削弱，越来越离不开即时刺激，越来越无法面对沉默独处的真实生活。通玉说，真正可怕的控制不是让你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而是让你慢慢失去被控制的意识。技术社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用舒适、娱乐、便利掩盖了支配结构，我们越依赖平台就越难以摆脱平台，最终不再是自主的主体，而是算法生态里的一个可预测、可操控的行为单元。针对这种危机，通玉呼吁全社会建立数字节制的伦理观，人类必须重新学习在技术世界里保留沉默、独处、现实交往、精神生活的空间。如果整个文明都沉浸在持续连接和及时反馈之中，我们最终会失去真正的自由。除了民主与社会层面，通玉还对 AI 军事化表达了极强的忧虑。教宗认为 AI 正在彻底改变战争的性质，这种变化比工业化战争时代更加危险。过去的战争无论多么残酷，人类都需要直接面对暴力的后果，感受到战争的悲剧性。但是当战争越来越依赖自动化系统、远程操控和算法决策，人类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被不断的拉大，暴力变得越来越抽象。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几千公里之外执行攻击任务，算法系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目标识别、攻击策略。战争变成了数据流程和技术操作，不再被感知为人与人之间的悲剧冲突。通玉尤其强烈反对自主武器系统，他明确指出，一旦机器获得了独立决定生死的能力，人类文明就跨越了一道极其危险的伦理边界。因为道德责任永远无法由机器承担，算法不会忏悔，不会愧疚，无法理解生命的不可代替性。如果未来战争越来越依赖于自动化决策，道德责任会不断模糊，暴力会被轻易的正常化，战争的门槛会越来越低。更可怕的是， AI 军事竞赛会加剧全球不稳定，各国为了技术优势不断降低发动战争的成本，本国士兵的伤亡减少，政治领导人就更容易做出动武的决定，世界会进入一个低成本战争的时代，而最无辜的平民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通玉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建立明确的全球规则，严格限制自主武器研发与 AI 军事化应用。教宗强调，技术不能够成为人类逃避道德责任的工具，任何涉及生死的战争决策必须由真正的人承担责任，绝对不能够交给无法理解伦理意义的机器系统。最后，通玉把所有的问题提升到了全球格局，讨论全球治理危机与技术霸权。利奥十四世把人工智能放在了全球秩序重组的大背景下分析，他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 多边主义、国际合作不断衰退，各国之间的信任越来越薄弱。另一方面，大型科技企业和技术强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严重的失衡。人工智能早就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地缘政治、文明竞争的核心议题。谁掌握了算力、数据、核心算法，谁就可能主导未来的世界秩序。各国围绕 AI 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立。教宗尤其担心，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获得超国家力量，他们控制全球信息传播、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影响公共舆论与社会情绪，却不受传统民主机制的约束。如果未来世界由少数技术中心主导，全球南方国家和弱势群体会被进一步边缘化，数字鸿沟会变成权力鸿沟，无法掌握 AI 核心资源的国家会长期处于依附地位，技术红利只会被少数人收割。因此，童宇呼吁建立全球性的 AI 治理框架，强调人工智能不能只服从市场竞争和国家利益，必须服务于整个人类共同体。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制定伦理标准、数据规则和技术边界，防止 AI 成为新的霸权工具，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全人类，而不是加剧文明分裂。在通谕的最后一部分，廖十四世提出了整个文件的精神升华，用爱的文明来对抗权力文化。他说， AI 时代真正的冲突不是人类与机器的冲突，而是两种文明逻辑的对抗，一种是权力文化，一种是爱的文明。权力文化的核心是效率、控制、竞争、支配，在这种逻辑里，世界是可以被优化管理的系统，人是资源，是功能单元，技术的目的是扩大能力、增强控制、提升优势。资本市场、平台经济和部分政治体系都在被这种文化主导，而爱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的尊严、彼此依赖、怜悯、团结、公共善的基础上。一个健康的文明不应该只追求技术能力和经济效率，更要关心最脆弱的人是否被尊重、被保护。通宇强调， AI 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压迫，但是如果被权力文化主导，就会成为扩大不平等、强制控制的工具。爱的文明不是反对技术，而是让技术回归人的尺度，纳入伦理与责任的框架，拒绝无约束的扩张。所以 AI 时代最大的挑战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拥有意识，而是人类是否还愿意彼此承担责任，是否还能够守住人性的底线。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只是讨论人工智能，而是从文明的层面重新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教宗其实并不担心 AI 超越人类，他担心的是人类在技术文明中忘记自己为何而存在，担心我们用效率、数据、优化来衡量一切，丢掉爱、责任、信任、同情这些无法量化的价值，担心我们被算法支配、被推荐系统操控、被虚假的信息稀释现实感，担心 AI 制造新的文明断裂，少数人掌控权力，大多数人失去尊严与归属。因此，这篇通谕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技术，而是要反对失去人性尺度的技术文明。他提醒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机器会变成什么，而是人类是否还能够保持尊严、自由、责任与爱的能力。这就是21世纪人类文明最深层的危机，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灵魂拷问。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